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的一期震荡播节目。我们的震荡播呢，是专门为大家来讲述电影音乐的故事，以及教大家如何来欣赏我们的电影音乐。目前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旗下。这应该是我们国内比较少见的一个专门以电影音乐为主题的一个播客节目哈。目前呢，我们的节目在网易的云音乐，还有苹果的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以及 B 站上面都有推送。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了。欢迎各位在以上这些平台搜索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震荡播节目的两位常驻主讲嘉宾孙新凯以及 Frank 两位同学。
大家好。
大家好。
嗯哼，那么就依照我们上期节目所说哈，我们这一期震荡播节目呢，将会为大家来聊一聊最新上映的《但丁密码》，或者说是我们的罗伯特·兰登三部曲系列的电影音乐哈。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但丁密码》呢，也是改编自美国在差不多十年前一个非常著名的用来写符号学、密码学的悬疑小说作家丹布朗的一部同名小说哈。之前上映了，在2006年的时候，应该是上映了他的第一部《达芬奇密码》，也是引发了一场非常火爆的宗教符号。符号密码的热潮啊，我记得我当时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对丹布朗的这一系列的书籍，包括像《失落的密符》啊，以及这样子的非罗伯特兰登系列的这个一个解谜的小说非常热衷。所以说呢，当从第二部《天使与魔鬼》的七年后是吧，有新的罗伯特兰登系列之后呢，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再加上目前国内电影院线电影票房市场这么萎靡啊，这样一部标准程度的好莱坞大片，也是能够一定程度上激发我们对去电影院的一个向往。那么说回来，这部作品的音乐也是由非常著名的美国商业电影音乐作曲家汉斯·季默来谱写。这部呢也是基本传承了第一部达芬奇密码以及第二部天使与魔鬼音乐的一个主题上的一个延续。但是总体来说，我个人感觉好像应该没有前两部写的那么来劲啊。我不知道这我们两位有什么对但丁密码这样一部配乐的看法呢？
蛋疼。
Frank?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很明显这一部它的这个风格和前两部差距还是蛮大的，所以再加上本来这一部我觉得它的这个布局，不管是这个剧情的这种复杂程度也好，还是它这个讨论的一些主题的这个深刻程度也好，都不如前两部，所以我觉得音乐就是。可能确实就是和前两部比起来，不是那么的，就是怎么说呢，不是那么的容易让人接受吧，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程度就是，其中影片主题涉及
很多就是关于未来和科技的讨论，于是整部电影配乐都的走向就是比较电子化的风格，甚至是加上了在那个机器人查派还是叫什么查派的那
超能查派，
超能查派里头涉及的另两位音乐人 Steve Mazzaro and Andrew Kaczynski， 这两个都是在电子乐上十分就是十分在行十分拿手的音乐人，于是他们两个的就是涉及涉入这部影片的音乐创作也是某种程度影响了最终的成果。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可能也是一个客观上的条件，就是这一部电影它的这个成本比前两部少了很多，
一半。
对，因为第一部达芬奇密码它的这个成本制作成本是 1.2 个亿的美元嘛，然后天使与魔鬼这一部是整个三部曲最高的一个票房制作是 1.5 个亿，这一次只有7500万的一个制作成本，那么很明显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里面这种大场面也少了不少，那么在音乐方面的话，那么走这种比较省钱的这种电子乐为主合成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配乐，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
我像前两部还是以这种传统的古典或者说这种管弦乐队的这种风格为主。
嗯，对，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按照孙兴凯之前所说，片中带有很多一些现代视角的一些解读，但是整个对于场面化的一些描写，比方说开场的这样一个幻觉的或者是迷幻的这样一些想法，其实还是基于现代思考下的一个宗教元素，是吧？你说他比如说他所梦到的幻觉到的都是一些但丁那幅画里头的就是地下地狱的那些一些现实比较现实的场景，其实基本上也是包含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宗教元素。当然我个人怎么说，我个人还是会倾向于用一些用前两部曲的这样一个传统管弦来对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视角的描写，但是为什么 Hans Zimmer 要用转向于偏电子偏合成器偏氛围这样一种写法，我个人其实还是有点不理解的。因为基本上这样一种写法就是将本来前头两部奠定好的一个音乐方向的基础又偏向了一个新的一个轨道新的方向，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大主题以外，是吧？
对，我觉得还是成本的一个问题，毕竟这一部就是像刚刚新凯提的这个成本基本上是前两部的就是一半嘛，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这个音乐制作方面的成本肯定会受到削减，那么你肯定就是说再去找这样的大的管弦乐队来录，那么也肯定就是比较费时费力费钱嘛。
对，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合成器电子为主的一个配乐也就比较省钱，而且也算是可以有一些所谓一些新的方向的一些创作。看了之前的他的一些幕后的一些讲的采访什么也说了，说这一部确实是这个成本受限制还比较大。
当然我这样有一种感觉，就是 Hans Zimmer 最近尤其是在今年的一些写作的话，或者是他的整个团队的一些方向更还是偏向于更很实际的一些考虑啊，或者金钱之上，是吧？你看他最近写了两部作品，基本都是以写个 theme， 然后就写个主题，就把其他的工作丢给他们团队下的其他的一些作曲家来完成。然后这一部可能考虑到成本不高，那么就干脆就免去了一些额外的一些音乐制作上的开销。其实感觉从今年开始，今年特别严重啊。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不知道脑残粉会怎么想。
估计是他这个把精力主要就放在做他那个巡演上去了吧。
这肯定是一个因素。不过说回但丁密码的话，这部配乐是在巡演之前就写好了，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已经写好了。然后因为是电影，然后跟星球大战有上映冲突，就是肯定玩不过星球大战，于是就推迟了大概有10个月才上映这样子。
嗯
嗯哼， 那么说回来，说到这部的音乐，总的来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整个在大的主题方面还是沿用了，就是《达芬奇密码》以及《天使与魔鬼》这样所我们大家所听到的这样一个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蓝灯主题，是吧？其实我当时在《天使与魔鬼》上映之后，我个人还说，哎，会不会 Hans Zimmer 要写一个他的一个现代版的啊《印第安纳琼斯夺宝奇兵》系列？但是从目前这样一个状况，就是这样一个情形上看起来，感觉他没有，基本上还是没有一个把整体的音乐风格这样脉络给延续下来。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蓝灯的主题可以说是算是一个现代版的这种。印第安纳琼斯的这那个当当当当的那就是那个贯穿整个系列的一个，而且也可以算是在，就是它的这个流传程度也算是比较流传比较广的，我觉得是。
也有运用形式上的某种延续，每部电影结尾它都会把这个整一个呈现出来。
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这部主题，就这个主题的创作是基于哪个场景啊？但是我个人我倾向于是Hans Zimmer 在写《达芬奇密码》的时候，在最后一个场景，然后一步一步去找那个玫瑰十字的那个标记，一步一步去找到真相的时候，整个音乐调性在逐渐往上爬。我个人会感觉，可能他是先从后面写，先从最后一个场景开始来开始。对这样一个音乐主题一个构思，我个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吧。
我很同意你这样讲，因为其实你回到前面听，就是在《达芬奇密码》里电影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能听到好像一些碎片式的这个结尾那首曲子，某个部分某个声部这样出现一下，然后但也不是大调，因为它后来变成大调，就比较压抑的这样出现，然后其实。如果创作来说的话，你当然是把一个整体写出来，然后再剖丝抽检，然后把某些部分用到其他地方去。然后汉斯基默也说过，在创作《达芬奇密码》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参考了《马勒交响曲》的这样一个构思，然后他写了一个就是大概有多少分钟来着，三十几分钟长的一个组曲，其实就是原声碟里大概从第七首还是第八首一直到第倒数第二首的时候连起来，其实是一整首曲子来的，所以他就是写了一个大概这么一个将近四十分钟的一个大组曲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灵感源泉嘛，然后再把里头的素材用回到电影里头，他是这样一个创作的方式。
这个创作方法他也是他经常用的一种创作方法，可以说我觉得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钢铁之躯嘛，
Sketchbook
钢铁之躯也是像这样，也是他的那个整个的超人主题也是在电影的结尾才是最后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在前面都是不停的给他就是一些元素的出现，然后慢慢的、就是像一种发现一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它虽然是很明显是完全不同的类型，但是它某一方面是相似的，它都是比如说达芬奇密码它是一个解密嘛，那么就是你要把这些拼图从不同地方找到，然后就把它拼在一起，发现一个完整的一个图案。那么在超人它其实也是作为这个超人自己不停对自己的一个发现，对自己身份的一个认同，然后呢就是从开头就是一点一点的通过他经历最后完整呈现出来，包括超人在原声碟里面是他就有那么一个他的一个草稿本嘛，就在那个豪华版的那个第二张碟里面开头那个三十分钟的一个长的那个也是他一个最初的一个构想，我觉得这个是和达芬奇密码应该说是一样的一个创作模式。
其实这也就是汉斯季默创作电影音乐的时候一个很常用的模式，首先就写一个很长的组曲，然后再慢慢用回去。
其实这样一个创作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他90年代初91年的时候，一部作品叫 K2， 翻译成中文叫《八千米死亡线》，他当时原声带上面也基本都是20到30分钟，就唯独两个大组曲就直接就发掉了。这也是。他这种写作构架的一种追溯吧，追溯到91年。
他早期的那些作品好多原声碟都是以这种10分、10几分甚至20几分这种长的组曲为主，包括哪怕是96年的那部红烧风暴也就是 四首曲子还是五首曲子在原声碟上面，然后都那种大的组曲嘛。
嗯，
对，因为他个人曾经接受过采访，他说我其实很喜欢写这样的长音乐，他会让他觉得很爽，就是整个思路会非常顺下来，
嗯，
是吧？OK， 那回到我们这一部啊，《但丁密码》。
嗯，
那么就接下来有请孙新凯同学为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一部里面的一个主题吧。嗯，
献丑了啊！首先吧，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蓝灯的主题，罗伯特·兰登的主题。我们在第一部《达芬奇密码》的时候就能听到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不停的反复的一个像音型吧，在大概在达芬奇密码的时候，基本上是前半部的电影，我们听到的都是比较压抑、比较小调的，就是似乎在寻找啊，然后也是在被追杀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听到的基本都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呈现，然后直到是结尾那个啪啪找到圣杯了，然后我们才听到有种释怀，然后谜团解开了这种感觉。然后到了天使与魔鬼吧，自然也是有这个主题的大量呈现。然后回到但丁密码呢，我们发现好像不怎么明显了，这是因为那个我们可怜的兰登教授他撞脑子了，所以寂寞的对策就是在兰登一开始醒了发现自己好像失忆了记忆不清的时候，他就把兰登的主题拆开变成碎片式的这儿一点那儿一点这样呈现。比如说有一首叫 Professor， 他就是用这个主题变出来的。所以我们就能听得到它的这种一种原本是，然后在但丁密码里头它变成了，就是这种比较算是解构式的尝试吧，但是寂寞又没有太深入的去挖掘这个方向，所以大概就停留在这么几段，解构掉的蓝灯主题，然后也是在很多电子合成器的音色下呈现的。除此之外，影片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而且比较令人舒心的主题，就在那么大一大堆的电子合成器音效的轰炸之下，然后忽然出现了一个钢琴那么纯洁的主题，伊丽莎白前女友的主题，然后有种感觉就是出淤泥而不染。这个音乐大概是兰登在坐火车前往威尼斯的时候才出现的。他们后来坐飞机的时候还出现了一次，好像大概也就那么几处的亮相，不过就是给人的，
然后最后分别的时候嘛，
不过就是在那么大嘈杂大声的整部电影下来，忽然出现这个钢琴旋律，本来也不算写的特别出彩，但是给人听到之后，犹如甘泉涌出。
其实在那个他们坐飞机的这一段，就是揭露了整个Elizabeth 跟兰登身世之谜的这样一段回忆的蒙太奇里头，其实有一段就是关于在音乐上是有一段Elizabeth 的钢琴主题以及兰登主题上的这样一个对话的呈现哈，就是两个主题放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了。
所以我们能听到的就是伊丽莎白的钢琴跟兰登教授那一段。这样重叠在一起，有点软色情的意味。
嗯哼，
嗯，
其实就是有点暧昧吧，是吧？
对对，比较暧昧的一段音乐。然而，感觉整部《但丁密码》好像排除这两个之外，就没有太多的就是叙事上能够为影片做出贡献的音乐元素了。有一个小小的 Cheka Trova， 就是那个 Seek and Find 那一段动作。动作戏的一个小动机是，就这一个小动机贯穿了某几个动作场景吧，但是也不多。听一下。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这个曲子让我想到了汉斯·季默在90年代的一些动作片的音乐。
对，对我也是的。他，我觉得这个动机很明显可以追溯到他给吴宇森写的那个断剑。
嗯哼。
对，叫Broken Arrow。
Broken Arrow。
Broken Arrow。嗯。其实很传统、很怀旧的一个音乐，但是好像在这部的这个电影中，我个人感觉他抛弃了很多他在。就是达芬奇密码跟天使魔鬼写的一些大量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动机哈，因为Hans Zimmer 在写这个音乐的时候感觉不像是说为一个特定的人物或者是怎么样去写主题，他是为一个特定的场景，比如说追逐场景或者是怎么样场景来去分配这样一个主题的构思在里头。其实我们可以从达芬奇的密码这样一部第一部作品中来可以一窥他这些主题的究竟，是吧？其实这个达芬奇密码刚上映的时候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期待，毕竟丹布朗这部小说实在是太出名了，因为好像在2000年之后很少会有这样一部这么基于现实，不仅是现象级，而且是基于它整个故事的，所陈述的一些历史以及这些符号上的东西全部是真实的，并且很让人有读者有这样一种代入感去来，了解去来阅读这样一个故事。因此，本身这个故事的本身就是让人很真实的去来呈现。所以说，当这部小说出版，然后拍成电影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的这样一个期待啊。然后呢，特别让人关注的就是在2006年上映的时候，这个英国分级委员会的时候，英国分级委员会原计划要把这个达芬奇密码要分成1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许可，这样呢无疑会对这个电影票房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当时给出他们这样一个理由，说是因为电影里面的音乐跟声效太让人恐怖了，这也是英国分级历史上很少以来因为音乐跟音效而导致的这样一个分级的这样一个原因。后来达芬奇密码不得不在上映之前调整了一下音乐以及音效的一些效果。
嗯哼，
达芬奇密码分级就变成了 12A， 也就是在12岁以下有儿童，12岁以下的儿童有大人陪同才有观看，这样也是对啊，就是赢得了一部分的另一部分的一些人群吧，是吧？之所以这个 Hans Zimmer 写达芬奇密码这么这么恐怖啊，其实整个也是基本上延续了一个他在早期一些恐怖片上的一些传统，只是没有再加上这部电影本身一个宗教元素的一些考虑，所以整个两者合起来就会也是产生了一些很不一样的效果。比如说他在之前的一些午夜凶铃啊，包括后来的那部汉尼拔啊，是吧？
汉尼拔在午夜凶铃之前
啊，对，就是在这两部电影都是在达芬奇的密码之前上映的。
对，
但是他整个 对达芬奇密码音乐写作也都
是
一个对对有原因联系的、嗯、没错。
其实说到汉尼拔也是特别巧合，就是汉尼拔它里面也是有和这一部这个但丁密码一样，也是有很多这个但丁的神曲的元素嘛。
嗯
哼，然后在那一部里面它就有一个动机是在后面好多他的这个在整个这个兰登这个三部曲里面都经常出现，其实在汉尼拔里面他是有用过的。
嗯，
这个孙西凯来谈一下。
是这个吧？
对对对对对、
嗯、也许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汉尼拔这部作品，但是对寂寞来说汉尼拔明显就是他可能是创作生涯里头最喜欢的一部，也可见就是他从中能汲取的灵感之多，然后对后来作品影响之大。然后说回刚才那一段达芬奇密码，然后汉尼拔里头也有的小动机，或者有时候会，反正就是一个比较一个小调的反复的一个固定音型吧。其实汉斯季默整个创作生涯里头都对这个特别着迷，比如说早期的像是汉尼拔呀，然后午夜凶铃啊，然后到达芬奇密码，然后再到天使与魔鬼，然后到后来的独行侠，甚至到星际穿越，他都有在用这个东西。比如说在达芬奇密码里头，它是这样的一个呈现。再来一段速度加快的，到了天使与魔鬼呢，它就加了更多的合成器元素，然后重新编曲了，然后也是这样的类似的，这个不是类似了，完全一样的动机呈现，是这样子的。其实也直接的影响了天使与魔鬼的天使与魔鬼的主题160 BPM 那个旋律的创作。我们来这样子想吧，然后把它变双音，然后再变节奏，这个就是变成了天使与魔鬼里头最著名的一首160 BPM 的创作。
嗯，
我们可以
大型的人声合唱。
对
对，其实他这个合唱我感觉他所用在的地方并不是代表一个很特指的一个场景哈。
对，
比方说我们回到达芬奇密码中这个主题的使用，那一开始可能就是在讲那个大反派叫Tibbing 是吧，那 Tibbing 讲那个最后的晚餐那幅画的时候出现中世纪康斯坦丁的这样一个场景才使用的。
嗯，
然后呢到了后期那个白化病人叫塞拉斯是吧，
嗯，
就是警察要追捕他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同样的一个悬疑动机，这样的悬疑动机在里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这个动机的用法，就像我可能开场所说到的，并不是指的一个很特定的一个事件或者是人物，他主要还是用来营造一种情绪，这样一种表现，是吧？跟传统的电音乐上的一些功能还是有区别的。
对。此外呢，再补充一下呢，就是在1987年的一部叫《风暴》的电影里头，汉斯季默就已经开始用了类似的东西了。 是吧？然后到2001年的《汉尼拔》。然后我们再可以看一看，2002年的《午夜凶铃》，然后还可以看到在这几部兰登系列之后的《独行侠》。甚至大家很喜欢的星际穿越，可谓标志签名啊。
嗯，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你说不明显，其实我觉得他如果写的太明显了，那他的口碑，他的牌子就砸掉了。
那就变成了那个霍纳的那个私音动机了。
不止，那就变成了很标准意义上的罐头音乐了。
对啊，
所有这样一个情绪都用这样的一个调调。
因为他这个就是很，就是刚刚这个孙新凯提的，他要不然就是把他的这个改成这个双音，然后把节奏进行变化，要不然就是再从这个动机再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我觉得也其实是也算是很常见的，我觉得是。
所以我们把这个达芬奇密码以及就是罗伯特兰登三部曲的这样一个悬疑动机吧，姑且这样称是吧？我们盘点之后来，那么接下来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达芬奇密码》，来聊聊他Hans Zimmer 给这部作品、这部系列作品所创作的一些主题哈。其中我觉得值得说一说，应该是来聊一聊当时为什么被英国这个分级，就是这个电影分级的这个机构来判定为配乐很恐怖很吓人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样一个主题应该是这样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那这是著名的这样一个塞拉斯的一个角色主题，包括他包括由他来引发的这样一系列的一个修行啊，或者是苦行僧的主题。因为这个达芬奇密码里头还是有一些，比方说对自己的一些惩罚呀，是吧？还是确实看着有点瘆人的，
引起观众不适。那么其实塞拉斯的主题是很令人吃惊的，在原声碟里头第一个出现的那一段就是塞拉斯的主题。这几个固定的音噔噔几下代表塞拉斯这个白化病杀手。然后塞拉斯进行对自己的苦行，折磨自己的肉体，以达到和耶稣承受相同的那个痛苦的时候，音乐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段音乐，然后被比较怎么说呢，引起观众不适吧。
有没有被吓到呢？其实我个人感觉这段音乐在影片中的处理还是稍微弱化了一点，他把这个就是音乐的比例跟音效的比例相对来说调整小了一点，并没有像这个音我们听原声带中这样很在响度上非常对，非常非常瘆人的这样一种效果。
除塞拉斯之外的话，影片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角色有他的音乐主题，那就是女主角 Sophie。Sophie 公主的话，她是一个很轻柔的旋律，要么是在弦乐，要么是在钢琴上呈现的，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旋律在通常是在电影里头，他每每回忆自己小时候跟祖父的那些往事啊，然后都会出现，就是 某种程度上就是表明不仅是他，而且是他跟祖父这种一种身份和关系和后来的恶化都是融入在了这段音乐的里头。
啊，所以说，这几个我们讲到的一些重要主题，基本上就是整个啊《罗伯特·兰登三部曲》系列音乐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特征。当然了，除了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个写作以外，最重要的整个就是《罗伯特·兰登》系列还是基于一个宗教角度上的一个故事哈，因此整个音乐上的表现也是充满了很浓重的一个宗教色彩。当然了，汉斯季默在写这样一个、宗教元素的考虑上，可能并没有说很严格的按照整个故事上的一些背景啊，或者这样去创作。毕竟整个电影也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上的一个宗教色彩去写作啊，是吧？因此，我们所听到的这样一个整个音乐上的表现，也都是一些、很常规的这样一些宗教色彩的一些表达，是吧？
对。比如说在《达芬奇密码》跟《天使与魔鬼》里头，他都用了大量的像类似于圣咏一样的人声合唱或者教堂音乐去、加入，就是把这种音乐形式加入在原声里头。到了《天使与魔鬼》呢，其实他更有一个利用这种合唱来象征宗教，然后再利用电子合成器去象征科学，然后这两种十分相那个听感十分相差大的两种音色去相撞击吧，可以说就是带出了《天使与魔鬼》整部电影的一个宗旨吧。比如说在《天使与魔鬼》里头，就他甚至用的很多这种合唱形式都是比较可以说让人震撼的，像在这一首曲子里头，就是男声部跟女声部像在对骂一样在合唱。这里特带劲。回到如果说回达芬奇密码的话，它也有很多这种色彩。Richard Harvey 也为这部电影写了一首类似于安魂曲的音乐，就是叫莫德拉德玛利亚的垂怜经，就是求主怜悯，在原声里的最后一首。这段音乐在电影里头是被用在兰登导游带着 Sophie 去伦敦的西敏寺里头那一段，就是他们在兰登导游在讲历史，然后电影画面就呈现了当年的那个葬礼的场景，然后这一段音乐是作为原音乐植入在教堂里头出现的。还比如说影片里头有一段应该是象征要么是圣杯啊，或者是应该就是象征圣杯的，是这样一段音乐。很平和很宁静的。然后这段音乐的写作呢，其实这个和弦我们听一下，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种宗教音乐里头常用的一个和弦。比如说我们回看莫扎特的安魂曲里头 Dies Irae 那一首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两个和弦。所以在这部 做这几部作品里头呢，除了比如说用宗教人生的运用啊，怎样怎样的，其实在写作上都有一种这样的利用宗教音乐的和弦啊、曲式啊这样的考量去创作的。
其实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宗教元素哈，总结的也是不够啊，也是能够看出我们这三个人中的一定程度上的短板。我们本来想去说一说，这部电影关于西方音乐史上一些优秀作品一些联系啊怎么样的，但是可能能力有限啊，所以也没有为能大家送上更满意的这样一个解读。但是呢，整个达芬就是罗伯特兰登系列的三部曲中，主要的一些音乐构思、音乐构架还是在这里了。但是我们也能看出，从这三部曲中看出，每一部音乐创作上的一些方向性的不同了。比如说第一部也是一个打基础上的一个奠定，是吧？包括一个主题上的一些写作。然后到了第二部呢，就邀请到了像约书亚贝尔这样的很著名的小提琴独奏演奏家在这部第二部的作品里面献艺啊，也是希望能够由他来提高一定程度上来提高这样部作品的知名度。就像我们刚才开头所说的，也可能是因为预算上的一些充裕，就是在宣发上的一些准备啊，能够邀请到这样的大牌来参与，也是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第二部电影音乐，包括第二，其实第二部不管是从音乐还是电影上来说，都是这三部曲中最好的，你们应该同意吧？是吧？
完全同意。
然后，对，然后到了第三部啊，音乐质量就直线下滑到现在。但是我们唯一一个能够让人觉得津津有味的，或者是值得回忆的，应该还是最后每次电影片尾的这样一首主题旋律，是吧？
嗯嗯，
其实这样一首主题旋律在三部曲中每一部都是有不同的一个变化的，对吧？
嗯哼，比如说在第一部的结尾，这首曲子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很完美的呈现，一个很大型的交响化的呈现，然后
配这个合成器的节奏。
对，
节拍的
很弱的一个合成器在底下哒哒哒哒哒。
但是我可以说第一部那个它的这个主题的展开和我觉得是整个三部里面这个音画配合最完美，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兰登就是突然从这个刮胡子刮出血，然后这个灵感乍现，然后跑到这个卢浮宫，一路这个念他的那个解谜的那个谜怨嘛，然后来到卢浮宫的那个玻璃金字塔那儿，然后就是伴随这个音乐，这个把气势一点点的往上面加，然后最后用当时还是比较现在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很简陋的一个电子特效，然后穿过这个地底，然后来到这个墓地里面，那一段我觉得当时在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我想大家肯定是非常印象深刻的那一段，
起鸡皮疙瘩。
对，其实这个创作也是我们刚开始所提到的，可能是先看到有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来创作这样一个音乐，就像整个音乐的构思也是一步一步一个一个沿着这个就是这个玫瑰十字这样一个标志来引领着兰登前进啊，是吧？
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那一场戏就是根据 Hans Zimmer 这个音乐把它剪出来的。
那
是
完全的。
节奏那么也不觉得，因为它的音画结合上也并没有那么的完美契合，是吧？
不过那几
的节奏
几个大伯那个砰砰踩点踩得很准。
对，
这个可能会有一项考虑，但是如果通篇去按照音乐来做剪辑，我觉得 Hans Zimmer 的音乐很难会有这样的一个精细上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第二部，同样是在把影片末尾有这样一部兰登的主题出现。
这不是刚刚波塞提到他就是请到了这个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 Joshua Bell 来演奏，然后整个他的这个就是把它变成了以小提琴独奏为主，然后呢在背景上面更加上了这个管风琴的一个音色在里面，但是整体呢变得没有第一部那么这种 非常全面的一个管弦乐团的一个演奏，就变得可能稍微感觉好像变得小了，曲子也变短了，但是同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我觉得也是蛮漂亮的。
因为他没有第一部那样冗长的去探索真相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整个主题出现的非常快。
对。
然后到第三部的话，其实跟第一部更像，然而就是在后半部的时候加入了更明显，更为比第一部更为明显更为响亮的人声合唱吧。然后在前面也是铺垫了一些属于但丁密码独有的一些电子音色去串起整个中曲。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一个应该是可能全片里头唯一实录的一段音乐了，是吧？在维也纳录的，
这个不止吧？
我觉得有可能，对，有可能，因为前面包括哪怕是那个 Elizabeth 的那一段钢琴，就是都是很容易，就是在 Zimmer 自己的这样一个弧度式就把它搞定了嘛。
对啊，所以这一段就是在整个但丁密码的配乐里头，它是唯一一个没怎么有合成器，然后都是大鸣大放管弦的都音乐，所以这个应该是唯一一段是在维也纳实录的，就是他们之间宣传的那一段。
所以蓝灯主题也是整个但丁密码配乐里面我个人认为为数不多的这样一个亮点，当然也是能够保证在罗伯特蓝灯系列里面音乐延续性的一种方法跟手段。所以伴随着这样一段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想也应该进入尾声了。在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震荡播节目，并且在网易云音乐以及苹果的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B 站上面进行一个订阅。目前呢，我们的震荡播节目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志， ID 是 soundtrack 加上一个大写的 M， 欢迎大家来订阅并且来阅读我们每天关于电影音乐上面的一个更新啊。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各位期待我们下个月的更新哈。下个月国内院线应该会有一些比较不同口味不同种类的好莱坞电影上映了，来弥补一下今年低迷的票房市场。我们应该在下个月的时候会有一系列的作品想跟大家来分享，是吧？就我们下期再见，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